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罗马书徐老师要讲的是第六课，要论到犹太人的罪，自夸自义的罪。犹太人犯的罪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的，神要我们不自夸不论断，在生活中如何行呢？来，让我们听课。
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同工同道平安，非常高兴又在空中和您相遇。我们一同继续查考思想罗马书的信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边，曾经跟大家一同思想过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他对自己的介绍，他和罗马教会的关系，还有罗马书的主题，也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就提到外邦人，也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他们的罪。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同查考的是罗马书第二章，保罗怎么样论到犹太人的罪。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是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这里的你呢，也就是指的第十七节的你称为犹太人的你。因为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保罗所用的话很明显的是指犹太人，而且从此以后保罗经常提到犹太人啊、律法啦、等等。犹太人到底是谁呢？如果我们读过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也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那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说耶稣的先祖啊，他的祖先呢是亚伯拉罕。简单的说呢，犹太人是从亚伯拉罕才开始，因为自从挪亚的时代，神用洪水毁灭那个世界以后，人呢又渐渐的多了起来，而且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风俗，就是他们又开始来拜偶像，就连亚伯拉罕的父亲呢也是拜偶像的。这是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24章第2节所记载的。但是只有亚伯拉罕知道拜偶像这件事情不对。也许啊，亚伯拉罕因为不肯拜偶像受过逼迫也说不定，但亚伯拉罕呢坚持的敬拜真神，于是神就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了他，也就是他自己的故乡。亚伯拉罕呢本着神所赐给他的信心，离开他自己的本家本族，他顺服神的带领，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程如何，但是他因为对神的信心， 所以神就称他为义人。那亚伯拉罕呢，以后就生了儿子以撒，以撒呢就生了雅各，那雅各呢就生了12个儿子，那其中呢有一个叫犹大。其实啊，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好，犹大的意思是赞美神或者是敬拜神的意思。可惜啊，后来因为耶稣的门徒中间呢有一个出卖耶稣的人，他的名字也叫犹大，所以到了现在啊，没有基督徒啊敢叫犹大。而犹大呢是希伯来文，等到罗马人统治巴勒斯丁的时候，罗马人和希腊人呢就把犹大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呢变成了犹太，所以事实上呢犹太就是犹大。而现在所说的犹太人呢，他原来呢是指以色列人呢被掳归回的这一些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呢事实上是希伯来文。这个犹太人呢也是指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还有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回到现在的以色列国定居的这些人。那据说呀，在河南省的开封啊就有犹太的移民，平常啊称他们为挑金教。这个挑金教啊是不是根据啊创世纪第32章24节25节所记载的哈，那天使啊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呢就瘸了，所以就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以至于许多犹太的移民呢他们不吃惊。各位，这只是我小的时候啊所听说的，那是不是事实呢？那求神给我机会啊去开封去访问一下。如果你也曾经听过这样的传闻呢，不妨写信告诉我们，那我们也想有一点时间呢去了解实际的情形。那我之所以用那么多的时间解释犹太人呢，主要是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以后呢我们还要查考犹太人的优点、犹太人的缺点，以及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关系。那犹太人呢既然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律法，也就是他们的祖先摩西，神曾借着摩西在西来山上把律法赐给他们。那律法又包括3种哦，里边有诫命呢、律例呢、典章啊，也就是说他们有从神来的这个律法，直到来遵守神的诫命，而且呢过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的确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是过着非常严谨的近前的犹太教的宗教的生活，所以啊他们就往往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自己比别人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神赐给他们的律法。那事实上呢，犹太人在神的面前呢并不比非犹太人，乃就是说犹太人以外的这一些人呢所谓的外邦人好。犹太人 他们也是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当然也包括犹太人，也同样的要受审判。他们所犯的罪啊，不仅仅是犹太人有啊，事实上呢，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呢，都包括在。但是犹太人呢，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很骄傲，所以他们就喜欢论断人。论断呢，跟批评不同。那批评呢，有的时候是指善意的，也就是好心的，你做错了事，你做的不对，我给你一些批评。而论断呢，就含有定罪的意思。所以保罗说呀，人在什么时候什么事上论断人，那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那不可以论断的另外一个理由呢，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呢，就在什么事上来定自己的罪。也就是说，你所做的跟别人一样，也许啊，别人犯罪的时候啊，你没有犯那种罪，但是可能啊，将来你也会犯这种罪。而且呢，这个犯罪啊，不仅仅是指的行为上的，也可以指的心思意念的罪。所以罪在圣经里边有很高的标准，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罪恶里边。所以啊，人既然有了罪，神就要用来真理来审判他。那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神的话。人也不可以啊，借着论断别人呢，逃脱神的审判。神要照他的话来审判，神自己也要审判。而论断人的问题在哪里呢？论断人的问题就是说，他藐视神的恩慈，藐视神的宽容，藐视神的忍耐。在犹太人的历史里边呢，他们也常常的犯罪，他们也常常的离开神，他们也常常的远离神，但是啊，神还是恩待他们。而这一种的恩待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不可以作为论断别人的理由。你觉得我今天犯了罪了，我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不是的。神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人呢，乃是叫我们引导我们悔改，那是神的恩慈，神的宽容，神的忍耐。神的恩慈，神的宽容，神的忍耐的目的呢，是要引导我们悔改。悔改就是转向神的意思，离开我们自己的罪来转向神。可惜啊，犹太人不知道自己悔改，反而呢自高自大，所以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那论断人的另一种表现呢，就是心肠很硬，硬着心，明明知道自己错了，还是不悔改，所以呢，引起了神的震怒，显出了神公义的审判的日子的来到。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神要用真理审判，要神也要自己审判。那呢，神也要用他的公义来审判。神固然呢要审判的罪人， 但是呢，神也把永生恒心行善的人呢，来报应那一个在主的面前能够遵守神律法的人。所以不仅仅是说神要审判显明他的公义，神也有对人恩待的一面。接着保罗呀，就论到有律法的犹太人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所受的审判也有不同的地方。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神当然要用他们所知道的律法来审判他们。至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律法了，所以呢，神也不是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一些不明白神律法的人，神也要用律法来审判我们，那不是神不公平吗？所以啊，外邦人不晓得神的律法，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是非的心。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写在纸上的律法，但人的良心会做一种的判断，知道哪一些是是的，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合乎神的旨意。这是人的良心，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律。无论你信神不信神，你都会有这一种的良心。所以哪一些是不对的，哪一些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人的良心可以判断。比如啊，有人就问了，人不是不愿意信耶稣，而是从来没有人向他传福音，不明白福音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他不信了，而是没有听过福音，将来也要受审判，那不是不公平吗？所以接着就有人问了，我行事为人呢，只要凭良心就好了。这是我们常常听的人讲的话，我做事凭良心，我什么都不信，所以我又何必信耶稣呢？我们的回答是这样啊，我们信耶稣啊，不仅仅是要免去我们将来的审判，而且是你现在信耶稣啊，你现在就有永生，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有从神来的喜乐和平安。那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呢，你就得不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喜乐和平安，以至于永生。同时呢，因为世界这么大，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道德良心的标准也往往不同，也就是说也往往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人的良心的标准是什么呢？所以人的良心的标准呢，是一定要得靠圣灵不断的更新，也就是说一定要合乎圣经的教训，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另外啊，也可以这么说呀，的确啊，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们死了，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我们又怎么样来评断他的良心的标准呢？但是我相信呢，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公正的方法，一个很公正的标准 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呢，就是赶快传福音，我们要赶快的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那犹太人呢，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成为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就有律法，他们就靠律法，所以呢他们就常常的自夸，就是说大话。他们认为啊，只有他们是晓得神的旨意，是给瞎子。他们认为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啊，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律法了，就像瞎子一样看不见。所以他们就认为啊，他们是外邦人的引导，他们有聪明，他们是做老师的，他们是做外邦人的榜样。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的知识，他们明白神的旨意，那结果呢，还是跟外邦人呢，也就是说犹太的人以外的这些人一样，犯奸淫呢，偷窃呢。总之啊，犹太人呢，他们不论是在言语上或行为上啊，因为他们并不比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好，结果他们的论断呢就定了自己的罪。那犹太人呢还有一个自夸的事，就是有割礼。什么是割礼呢？割礼就是割羊皮。割礼呢，属灵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和亚伯拉罕呢，以及他的子子孙孙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割礼呢，是表明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而且呢，只有他们有资格来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啊，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割礼，他们有这个肉体的记号，而且有这个属灵的福气。以至于啊，许多犹太人后来啊，他们也信了耶稣，他们信了耶稣了，他们也受过割礼咯，以至于他们就来推广他们的这一个理念，认为啊，非犹太人，也就是这些外邦人呢、啊，你也必须受割礼，你才能够得救。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呢，使徒保罗和巴拉巴就和这些人呢有了争论，起了争执。所以门徒啊，就决定要派保罗和巴拉巴还有其他的几个门徒啊，为了这件事情到当时的宣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呢、啊、去看那些使徒还有那些长老。经过了他们很详细的讨论，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呢、啊、既然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啊，只要这些外邦人呢、啊，也就是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信耶稣的人，只要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还有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啊，就好了。也就是说呀，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论你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我们不必再受割礼的这个礼仪了，我们不必再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因为外面肉体的割礼呀，不是真正的割礼。真正的割礼呢，是心里面的，是心灵的， 不在乎外面的疑问。那就是说，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割礼呢，割礼就是割除男人生殖器上的羊皮。我为什么要割羊皮呢？这个和亚伯拉罕呢去下家有关系。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的哈，因为神呢已经应许亚伯拉罕呢要生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产业，那这个儿子呢必须要从他的原配的妻子生出来，所以啊，神很重看他自己的应许。神既然应许的亚伯拉罕，神就必定会成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不会欺骗我们。但是亚伯拉罕呢，因为他已经是因信而被称为义的人呢，可惜啊，亚伯拉罕以为啊，神的时间呢来得太晚了，因为他们也过了生育的年龄呢，按人看是不能再生了，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就等不及撒拉来生以撒，就娶了埃及人夏甲为妾，也就是他的小老婆。那夏甲生的孩子呢就叫做以实玛利。那他的主人呢就觉得呀，这个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以后啊就很看不起他的主人，觉得他的主人不能够生孩子，因为当时代啊，一个妇人，一个女人如果结了婚以后不能够生孩子啊，是个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啊，这个撒拉以后也生了咯，也生了以撒了，所以就把这个夏甲还有以实玛利啊都赶出去了。因为这一件事情呢就造成许多的纠纷，所以在创世纪第16章16节啊，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啊，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啊是已经86岁了，所以到了受割礼呢是在创世纪第17章第11节，那个受割礼的小字，如果你要有圣经可以打开看一看，那就是割羊皮，那这就是受割礼的起源，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证据，世世代代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或者是在外边用银子买来的，他们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那么亚伯拉罕和夏甲生以实玛利以后呢，再过14年，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到底出生了，神的应许神的话呢到底成就了。从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和夏甲神生以实玛利啊是从情欲里边生的，也就是说为了满足他的情欲破坏了神所建立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也就是说直接的对神的话相信的不够，神的话神的应许一定得成就的。我自己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哈，为什么割礼呢不用在人的脸上呢，或者是头额上呢，或者是耳朵上呢，或者是其他的器官上呢，而一定要在男人的性器上呢？这个原因呢就是要警惕世上的人呐、啊， 不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啊，是历代以来呀、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神在十条诫命里边有不可犯奸淫的这一条，主耶稣也解释说，人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也就等于犯了奸淫。可见圣经上啊，对于这个家庭的制度，对于男和女的性生活非常的重视。所以啊，这个割礼的意思啊，也是警戒人呢、啊，不可放纵自己的情欲。那我们从今天的报纸上、电视上，而许多大众的媒体上，也可以发现呢、啊，许许多多关于这样的性的罪，值得我们警惕。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见，在摩西的律法里边，关于这一些的罪啊，有很详细的指责和审判。因为啊，人一切的罪啊，都在身体以外，唯有啊，犯奸淫，也就是行淫乱的罪啊，是得罪自己的身体，那是一种无知的行为，而且呢，有失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一点真是值得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混乱呢，多半都是从这里来的。而且有一些的疾病也是因为有这一种不正当的性关系所发生的。虽然科技很发达，但是对于这样的罪造成多少的悲剧，家庭的破裂，夫妻的反目，甚至于儿女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是在圣经里边一再强调的，这个不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那这就是为什么割礼要在男人生殖器上做记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哈，刚刚已经讲到了，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啊，我们就不再受割礼了，也不是说你受了割礼的你就可以得救的，不是的。我们坚决的要接受保罗在书信里边的教导，人的得救不是因为受割礼，但是不受割礼的在新约圣经里边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割礼呢？就是用洗礼，也就是浸礼。也可以说了，旧约的割礼呢，就是预表，就是象征新约的洗礼。如果呀，你要是把罗马书第二章末了这一段啊，把割礼啊代替洗礼，也就是说用洗礼来代替割礼来念一遍的话呢，你就会知道洗礼对我们的意义，洗礼跟我们的关系，洗礼对我们的重要性。那新约的洗礼呢，不是因为你的祖先是基督徒啊，所以啊你就需要受洗礼，不是的哦，而是因为你个人信耶稣了， 你很清楚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悔改了，你是经的神的道，因的神赐给你的信心，你成为了基督徒，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才受洗礼。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些的教派啊，对于小孩子婴儿也受洗，那这婴儿也不懂得啊，什么是悔改咯，什么是得救咯，什么是信心呢？那为什么要叫他们也受洗呢？这里也有一种解释啊，就是他父母的信心，他父母愿意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做一种的宣告，这个孩子是神赐给他的产业，他要照着圣经的教训来教导这个小孩子，最早越早越好，叫他能够明白耶稣的救恩，愿意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然也有一些教派觉得信耶稣是个人的事情，父母不能够勉强，必须他自己明白以后啊才能够接受。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见证，这是神的面前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把这个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奉献在主的手中，就愿意把他奉献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求圣灵来光照他，引导他。所以这个受洗的必须是要先相信，你先相信的耶稣，你接受的耶稣为你的救主，那然后呢你才照到圣经的教训来接受洗礼，因为主耶稣他也受过洗礼。那受洗礼的第二个意义呢，就是成为主的肢体。我们借的这个洗礼呢，是预表，是象征，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又同复活。洗礼呢，实在说啊，也不在乎哪一个日子。有人说，哦，我要挑一个好日子。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相信的，我们认为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洗礼和割礼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男的、女的，不论你的年龄，不论你的身份，都可以，只要你相信就可以。所以真正的洗礼呢，也不在乎水少了、水多了，或者是点水了，或者是洒水了，或者是浸水了，就是把一个人呢完全放在水里边呢，不在乎这些。那就好像啊真的割礼一样，保罗说呀，真的割礼啊不在乎外面的仪文、外面的仪式，而只在乎什么呢？那心灵的割礼，你心里头是不是除去的那个情欲的引诱、情欲的诱惑？所以这是割礼的和洗礼啊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受洗礼还表明要加入一个教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肢体。那么在教会里边呢，我们也能够有服侍主的机会。各位，如果你听完了这个节目，你不妨啊把罗马书第二章圣经中的礼和犹太人呢改成基督徒，你来练一练，同时呢也把25节到29节的割礼啊改成洗礼，你再仔细的读几遍，你就能够了解 罗马书第二章的经义的，愿神保守赐福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得救不是靠外边的仪文律法，而是靠着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感动，愿意悔改承认耶稣是救主，奉耶稣的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